兄姊妹平安。嗯，今天分享的题目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自己12岁的时候信耶稣，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做我的主。那我那时候只有12岁，但是我每天祷告主，每天早上起来就先祷告主，我也读圣经。天天都求神赦免我的罪，因为我觉得罪好多，就天天求主赦免我的罪，好像那个罪都洗干净的样子。其实主老早已经把我的罪洗干净了，就觉得那个。然后我也参加教会的聚会，参加青年团，就是少年团契，跟我们教会那个传道人，还有其他的小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就一起去一家一家，因为我们大家都住得很靠近。不像这里每一家住得很散，住得很靠近，所以我们到礼拜六晚上我们要聚会之前，我们礼拜六的下午那传道人就会来，然后我们就跟他在教会里面集合，我们就会一家一家的去请他们晚上一定要来聚会。那个时候大家还不用什么电话啊什么的，都是一家的这样去敲门啊，去请。那在别人看来，这个小女孩好像是一个是个小基督徒啊，还蛮好的一个小基督徒这样子。但我自己心里面的那个深处哦，还是有很多那种挣扎，就觉得在表面上看很好，也就是所有外面表现的都不错，也是一个好孩子这样子。但是里面心里面很知道，因为别人看不见的，我自己知道我的心是个什么样子。那就是你自己想要去想的啊，觉得应该做的就做不到，看到同学比自己好心里面就有嫉妒，然后不会去作弊，但是呢心里面就有那种竞争心还是很强，然后不该说的话呢又会去说，就是心里面有那种很多的挣扎，好像觉得身不由己那种感觉。所以我常常就怀疑说，诶，我到底有没有得救啊。那实在是一个很痛苦的那种样子的那种过程。那我们传道人又很严，我们所教导就是你应该这样子，应该那样子，不可以看电影，不可以这个，不可以那个，应该这样子，应该那样，就是变成一个拖在律法之下一种教条那样子。心里有问题也不大敢问那样子哈，可能就是那个老一辈的那个性质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但是神自己很爱我，我就。这种挣扎也不敢跟人家讲，就只好跟神说啦，就跟神祷告啦。那虽然怀疑自己有没有得救，但是还是不敢放弃啊，就一直跟神祷告。那神也是很怜悯我哈，虽然说我不明白神的救恩到底有多大，到底有多深，可是慢慢在生活上面可以经历到，哎，过了很久以后，他就觉得哎，好像那个坏习惯。怎么慢慢就从我身上不见了那样子哈，就会发现有改变。那是神在身上做工，但是就是说神有这么丰富的恩典。其实我当时有做错了，我当时想错了，因为我是觉得我要靠行为来得救，我不知道说我的救恩是白白得来，我以为信主我得到救恩了，但是我还一直在靠我的行为来讨神的喜悦。所以我就很想觉得说，那个救人，那个新人，不是说我现在我就不再征战了，我现在还是在为这个新人跟这个救人还是有征战。但是当读圣经的时候，就发现神的恩典实在是这么丰富哈。所以我想说，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个这个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啊，这个题目。因为神他对我们有一个要求的时候，他一定会给我们有足够的恩典来带领我们，他不是要叫我们靠我们的自己来做，我们只要跟神配合。但是我们要明白说，我们要先要明白神给我们有什么样子的恩典，然后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怎么样来跟神配合，让神他要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可以做出来，可以在我们身上得到神要得到的那个荣耀啊，得到的 让神的工作他可以在我们身上得到一种满足，得到一种喜悦。所以我想说我们今天是从以弗所书来看，那我们先从第四章第一节我们来读一下，从我们读第四章一节，那我来读，请大家来听。好，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再看十七节到二十四节，第十七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上进，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第二十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第二十三节，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以弗所书是保罗在监狱里面，在罗马监狱的时候所写的一本，他写了好几本，那是其中的一本一本书，大约是这个书大约是在主后61年的时候写的。保罗曾经在以弗所有3年之久，所以以弗所是一个很，而且除了保罗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早期的那些圣徒都在以弗所，他们以弗所说他们是得到很多很丰富恩典的一个教会。那保罗他离开了以后，他后来在罗马监狱的时候，他想念那边的弟兄姊妹，他又写信给他们，有很多的劝勉。那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到第三章的地方是讲到神的恩典，然后第四章后面就开始讲到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因为神给我们的恩典是要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行得出来的，不是说那个恩典就停在那里了，那个恩典是要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我想这也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常常的一个挣扎，很多基督徒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挣扎，就觉得说我得到了主那样子丰盛的生命，跟我的生活怎么样可以配得起来，怎么样可以配得起来。所以这也是保罗在第四章第一节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保罗那时候他在罗马做监狱，但是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这个很有意思。他在第三章的地方他也提到，他说我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他很甘心乐意的，他是为主被囚的。我有听过有人讲，他说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是为主被囚的时候，你就完全是屈服于主了，你就顺服主了，你那个就完全会按照主所要你做的，你已经做了主的囚犯了，这样子。好，那这个我们，他说我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人相称。那我们稍微来谈一下什么叫做蒙召。那蒙召是什么？蒙召就是神拣选我们，是神来招我们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我们可以找到神的，因为神太大，我们真的没办法。神如果不来找我们，我们是找不到神的。是神自己来拣选我们，他亲自拣选了我们，他拣选我们做什么？是归给他自己。我们本来是属于魔鬼的，属于这个世界的，或者说属于你自己的，但是神把我们招出来是要归给神他自己。我们本来都在罪恶过犯之中，是他来救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在第一章的地方，神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可以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那我 神召我们的时候，我们呢对神呢要有一个回应，我们要答应他。我们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那个很有名的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好，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恩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那什么是恩典呢？就是说我们不配得的，是我们不配得的，而且是白白得的。我们不 deserve it， 然后呢又不需要我们付任何代价的，是我们白白得来的。那是本乎恩，那也因着信。那稍微讲一下，这边信是指什么？这个信就是接受，在约翰福音就说，第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信就是接受，神给我们这个恩典，我们也接受了，那我们就蒙召了哈。那我们蒙召以后呢，在我们的本职跟地位上呢，就有一个改变。就有一个改变，是什么样的改变呢？因为我们是被分别出来，单单的归给神了，我们就属于神了，我们不再属于魔鬼了。那耶和华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们属于神这件事情是很重要，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是圣洁的。就神召我们的时候，他就使我们成为圣洁，这个圣洁是神给我们的，对吧？然后他招我们的时候呢，就把我们放进了这个另外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把我们放进了他的身体的里面，就是教会的里面。我在这个是我从何弟兄一直强调的这一点，就是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在教会的里面，很多的基督徒觉得说，我信主了就好了，我可以在家里面信。把电视打开，礼拜天的时候我就看电视里面讲的，不需要去教会，因为他觉得他信主就是跟神的关系而已。其实不是只有这些，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跟神有关系，我们跟弟兄姊妹也有关系。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宝贵了哈。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我们在这里的话，可能我们的家人都不在周围，很多都不在周围。我们是有兄弟姐妹，即便你的家人在周围，现在打电话也很方便。即便你的家人在周围的话，我想当你信主以后，很多事情，很多你生命的事情，你如果家里的人没有信主，你很难跟他们分享。不是说你不愿意跟他们分享，而是说他不太能够了解你。但是我们的弟兄姊妹真的是了解我们，就是很知道我们的那个灵里面的挣扎，或者我们灵里面的光景，所以我就觉得很宝贵。我自己就是觉得活在这个大家庭的里面啊，就是很感谢神，很多事情自己的生活上面就可以跟弟兄姊妹来分享，请弟兄姊妹来带到那个。你那个就是小小的一点一点的这种生活上的小细节，就让你每天那个生活就平顺很多。可能你不知不觉的，你跟弟兄姊妹有一点分享的时候，弟兄姊妹为你祷告的时候，那弟兄姊妹给你一些鼓励的时候，那些都是非常的宝贵。所以当我们蒙召以后，神就把我们放在他的身体的里面，而且我们是属于神的。所以这个地位我们要弄得很清楚。那这是神给我们，但是神，我们蒙召以后，神在我们身上呢，他也有一个目的哈。神在我们身上是有一个目的的。我想哦，在这个之前哈，我想再讲一点，就是说神。这个蒙召完全跟行为哈，神召我们是不是出于行为，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很多我讲的，我刚刚讲说我自己犯的错误，就是想要靠行为在神面前好像得神的喜悦那样子，靠行为使自己的良心可以得安，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因为不容易讲得清楚哈，就是说神要我们有好行为，但是我们不是可以靠行为来称义啊。 那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做了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什么叫做与蒙召的恩相称？就是说我们所行的要与我们所事的来相配，我们所行的与我们所事的要相配。那什么叫相配呢？相配就是相等啊。神给你多少恩典呢，你就行多少，不必多也不可以少啊。神没有给你足够的恩典的时候，你可以说神我没有这么多的恩典，你可以跟神要啊，你不必多也不必少，你会觉得这样轻松多了哈，就会觉得轻松很多了。否则我们一直靠我们自己来挣扎的时候，我们就很累。但是当我们知道说这是相称，就你们与蒙召的人相称，神给我们多少的恩典我们就行多少，那你的心就很轻松，你很开心又平安了。因为你没有，你就跟神要嘛，他是阿爸父神，你跟他要，他就要给你这些恩典来带你过每一天得胜的生活哈。好，然后呢还有，我把眼睛看不清。我们现在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是他的儿子，我们是神的儿子。你知道这个儿子啊很有意思，这个儿子呢是跟父亲那个生命是一样的，有一样的生命。而且呢这个儿子呢是爸爸最亲爱的，是爸爸最亲爱的。而且这个儿子呢是最像爸爸的，是不是？你看那个多像啊这个好像呀，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我们就像神，而且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是神所爱的啊。然后神呼召我们，不是要我们过一个离开世界的生活。我在想，我在想说，如果神一呼召我们就把我们接到天上去了，我们就不需要这个跟这个在挣扎什么的，哎，该多好。可是神不是这样子，神不是这样子做的。他不是要我们过一个离世的生活，也不是要我们过一个那个修道士的生活。他是要我们得到这个恩典以后呢，我们的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呢，来荣耀神的名。因为他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目的，因为神拣选我们呢，他就是让我们成为圣洁，他这是他给我们他的一个目的。而且他拣选我们成为他自己的儿子呢，就是使他的荣耀的恩典可以得到称赞。当别人看见哇这个谁谁谁的儿子的时候，我们说哎，吕科你看你的 AA 比 B 这么乖的时候，吕科就很光荣了哈。对，当人家看见我们神的儿女，我们的生命有改变啊，我们有改变的时候，我们的神就得到荣耀。而且神召我们还有一个目的，他要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他不要我们一直背负了我们的罪在那里过每天的生活。而且他要我们能够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是什么哈。这个都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就不仔细去看。好，那我们继续看第十七节，这边讲了第四章第一节十七节。我现在这个眼镜哈，因为老花，所以不是这个眼镜不是很好用。好，第十七节，我们就要去看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部分了哈。第十七节说，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上进，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这里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啊，就觉得说他这里讲到的这个，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这个外邦人就是指外国人，这里就是指还没有信主的人，好，就是指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没有得到主耶稣生命的人。但是 些以弗所教会的是弟兄姊妹啊，他们都是信徒啊。这边说不要再像没有信的人，他们是信的人，但是呢他们是不是还像，因为他们如果不像的话，保罗不会这样劝勉他们，就他们是信主耶稣的，但是呢他们所作所为呢还是像没有信的人，所以保罗才在这里劝勉他们，说是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那在外邦人他们行事是怎么样呢？存虚妄的心行事。这边那个虚妄啊，就是虚空，而且很愚笨的，就是他们把他们的那个心智啊都用在那个没有用处那些虚妄的事情上面，是一种很虚空的。当一个人心里面很虚空的时候，他就要找一些东西来填补，他没有神的生命的时候，他就要找一些东西来填补，所以他就这样在填补的时候，就任何可以好像满足他的那些肉体上的需要的东西，他通通都要抓。他们心地昏昧，这个心地昏昧呢，就是黑暗了，没有光亮了，所以呢，他们就缺乏，因为在没有黑，在这黑暗当中呢，就缺乏分辨的能力。许多时候，我们信了主以后呢，当我们的心里面昏暗的时候呢，我们就缺乏分辨的能力，我们就不知道神所要的到底是什么，那是很可怕的一个光景，我们不可以长久留在那种光景的里面。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这就是没有神的生命。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说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还没有神的生命。那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上进，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这里讲到一个旧人，他们怎么行事呢？哎，第一个，他们存虚妄的心，就是他们的想法都是很虚妄的，心里很昏昧，都很黑暗了，心里面很黑暗，他们没有办法去思考去了解，然后与神的生命隔绝，无知，心里刚硬，良心上进，放纵私欲，贪心种种的污秽。然后就变成一种很麻木，不再像一就是对于这些不该有的东西，不但想要，而且一直想要，叫贪。贪什么呢？贪吃、贪财、贪玩、贪喝、贪色、贪名、贪利、贪权、贪气，就是很容易就生气，很容易就说谎话，就是后面会讲到的。因为心里面不正，所以就会发出很多这样子一种，就是那个心已经很麻木了，那样子良心就很麻木了，没有办法用我们的良心来真正来思考哈，来用良心把神所给我们的良心来判断了，这样子。那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我们常常会被这个世界上面很多世界的潮流、世界的趋向，把我们的心就迷惑，把我们引到一些不没有真理的那种道路上面去。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们怎么来改换？怎么脱去旧人？怎么穿上新人呢？我们的问题是在第一个，要有基督的生命。因为你看在第十八节说， 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第一个，他们是没有生命，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有基督生命啦，我们有基督生命的人了。那我们有了基督生命的人，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办法做到呢？这边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你这边看很多一直在想心，就是说我们要将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啊，在这边我们稍微要讲一下这个，其实这些神都已经为我们做到了。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5:17讲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都已经在基督里面的人，我们都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这是已经做成的。然后加拉太书2:20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件事情是神已经为我们成就的，不是你自己可以去脱，你自己可以去穿的。如果你看哥罗西书3:9，他就说，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状。脱去旧人，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是在我们基督徒跟基督一同钉十字架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这件事情。然后这不是说我们的旧生命就马上就离开我们这个人，不存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这个人里面还有那个旧的生命跟那个新的生命，那这个旧生命还是存在我们里面。那可是我们信主，我们现在呢又有了新人属于神的那个生命。那所以经常这个旧生命跟这个新生命呢就会在我们里面交战相争。所以在保罗在罗马书花了很多的篇幅在讲这个哈，罗马书7，还有在加拉太书5都讲很多。那我们了解这是一个已经脱去旧人，这是神已经帮我们脱去，但是呢这个旧人跟这个新人呢还是同时存在我们的里面。这时候呢神的部分他已经做成了，那我们信徒我们就要跟神合作，把这个旧人跟这个新人这个征战呢能够怎么样胜过他，怎么样成为一个我们本来一个客观事实，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做成的脱去旧人，然后在我们的里面呢能够经历他啊，能够经历他。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想你信主以后你多多少少总是有这样的经历嘛，好，经历神。但是呢我们可以经历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时候，你真的会说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今天又战胜魔鬼哈，在这件事上我又得胜了。因为你知道是不是靠你的力量你可以得胜的。我就讲一个小小的这个见证，我想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已经听过。我大概在多久以前我已经不记得了哈，就是好多好多个月以前，我们公司给我那个给公司里面给我评估，然后他先给我第二天要跟老板见面，我一看那个评估以后，我就眼泪就啪啦啪啦一直掉，因为我觉得好不公平啊，怎么有这种样的事情。可是我就不希望说我第二天到办公室跟那个老板见面的时候我的情绪还是那个样子，我并不在乎他给我的工就是说不好好不好，但是我不希望就是说我在他的面前会哭，我是很情绪就是情绪很容易冲出来的人，我就很担心那样子，所以我就请了几位弟兄姊妹为我祷告。结果我第二天去的时候，我觉得哇，我真的没想到 真的没想到那么平静，我可以那么平静的跟他谈完了所有的东西，而且他跟我说还有一个就是三个月以后要就是三个月以后，那怎么讲，就是他认为你做的不好，所以就把你等于是三个月，你三个月做不好的话，再三个月，再三个月就不要你那个意思了，这样子哈。那可是他那个跟我讲，我也不懂是什么，所以他跟我讲，我也不知道，我更不知道有这是什么东西。我说好好好，你给我什么什么，那他一讲，因为你要他不会把这个东西讲得很清楚，但你一看的时候，这个他说我明天再给你的东西，我说好，明天再给我的东西，因为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嘛哈。他天天在看的时候，但是因为那一天的经历，就让我真的经历到神在我身上那个哇，我觉得是那个复活的大能哈，就是那么情绪可以那么平稳那样子，还是感谢主，我觉得这件事神带领过去哈，就很奇妙。我再碰到这个老板，他现在已经不是我老板，我心里面就很平静，跟他很平静，就没有什么事情。因为这是神带过的。那我再讲另外一个呢，是我跟我们有那个，我是做development， 就是怎么讲，写软件。那另外有那个测试的人，那种测试的人。那个测试的人呢，就有一次给叫脸色，其实我不是做他的那个项目。反正他有一次就是讲话很粗很粗很粗，那件事情呢，我就靠我自己，我就觉得一直都过不去，就看见他的时候心里面就过不去。我就在比较这两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说神带领的你就过去了，然后那件事情就过不去，就心里面看见他就觉得说怎么讲话那么粗那样子。后来我就为这件事情来祷告，就是他就说是祷告的力量让你感，就让你真的经历到不是自己的，是神的恩典。因为如果说我能的话，那件事我也可以过得去啊，我就过不去啊，这件事我就过去了。因为这件事请弟兄姊妹，我们就一直祷告，所以那件事我就知道说，哦，不能靠我自己，我也要祷告，要祷告，然后对人家就不会有脸色嘛。你神已经跟我们和好了，我们也要跟人和好啊，我们不可以跟人在有任何的这种不和好的地方嘛，就是要尽量跟人和睦嘛，是不是？好，即便人家得罪我们的话，你如果愿意先跟别人和睦的时候，这个事情会很完美这样子。所以就讲到说，这个脱去这个旧人啊，是神已经为我们做成了，但是呢，神要让我们来经历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来经历神啊。然后讲到穿上新人，其实穿上新人呢，也不是我们自己可以穿上。如果你看哥罗西书那个穿上呢，原文呢，它也是完成式，是已经完成的一个事实，是指我们信徒跟基督一同复活的时候呢，在他复活的形状上就与他联合，使我们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子。主耶稣已经复活啦。他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复活了，我们也跟他一同复活了，所以我们就应该有新生的样式。所以穿上新人也是我们在灵里面啊已经完成的一个事实，但是在我们的魂跟我们的身体上面呢，我们必须还要被更新。所以这个在这边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经节，就是在23节，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就是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哈，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的。就像保罗他劝那个他在罗马书12章第1节，就是他说你们要心意更第二，那是第二节，你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你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在第一节还是叫他们，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每天都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活祭是什么？祭是要死的耶，祭是要愿意死的，那个祭是要杀了以后献给神的。
所以要做活祭，就是每天要在神的祭坛上要死去。那怎么样每天在神的祭坛死去呢？怎么样有一个新的生命呢？就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说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当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天天在神的面前有求神改变我们的心智啊，改变我们的心意的时候，你会看见，你会从一个旧人变成一个新人。我们的心里面呢，本来是一个虚妄的心，是很空虚的，是世界上什么好处，你感觉的那都是好处，你都想抓，都想要，那种贪的呢，你会变成一个很确实的心，因为你的心里面有基督了，有真理在里面，因为主耶稣是我们的真理，是真理在里面。我们本来心里面是很昏暗的呢，我们的眼睛，属灵的眼睛会明亮了，我们会分辨了，我们不会在黑暗中间摸索，我们就有一个明亮的明，我们的眼睛就明亮了。我们本来那个无知刚硬的心呢，就会变成一个智慧柔软的心，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神是我们的智慧。我们本来这个良心已经上进了哈，已经没有什么感觉的，这时候呢，我们的良心会变得敏锐，我们会有一个无愧的良心。而且我们本来是信基督的，这时候呢，我们就变成学基督，这就是二十节，你们学了基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因为我们的心智每天改换一新，我们就越来越像我们的，越像我们的主，像我们的父亲。一个儿子像父亲是很自然的事情啊，这让神很自然的在我们身上来做啊。而且我们就可以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新生命是神所赐的，就是可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做一件事，就是将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我们应当有一个每一天都那种更新的心智，以至于这个心智可以让我们有一个改变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就会随着我们的生命的成长，心智的更新的这个速度而越来越很真实的表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这边就讲到怎么样脱去这个脱去新人，穿上新人啊。神已经为我们做了，这是已经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但是这个中间这个生活这个距离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在我们里面的新生命，然后让我们的心意心智改换一新，每天在那边更新，然后我们就会表现在我们外面的行为上面。有一句圣经上有一句话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一个东西就这么满的话哈，我曾经看有一个人，他就本来想说带个球来的，如果你手上拿一个球，然后另外一个人要丢一个球给你，那你不把这个球丢下来，你没办法接另外一个。如果我们让神在我们的身上一天一天的兴旺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原来那个自己呢就会一天天的衰微。然后有一件圣经我很喜欢，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神已经为我们做成了。有一位弟兄黎托森弟兄写了一本书，是以弗所书，他把以弗所书变这个前面三章他说是做，然后他用三个字哈就把以弗所书讲完了哈，一个是做，一个是行，一个是站。前面三章是做，我们已经得救的人呢，我们跟主耶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有这个得救的地，我们跟主耶稣一同坐在天上，这是一个次序。你一定要跟神坐在天上，你才能够在 每天的生活上行出来，你才能够站呢，就是每行就是每天的生活上行出来，行有新的生命，然后站呢，就是我们跟仇敌征战以后呢，我们还能够站立得住。好，一个多礼拜以前，我做了一个很笨的事情。礼拜五，我的女婿送我一个按摩的那个椅垫，很舒服，所以有的时候我会拿来按一下，但是平常都按一下下。那个礼拜五我在家里面查经，没有去旅客家嘛，哈，我想说，今天来舒服一下，我就把那个椅子从我的书房里面搬出来，搬到客厅，我在客厅里面。那个跟你们一起查经，我就开始按摩，就觉得哎呀这个地方按得很舒服，我就用力，就是一直固定在那个地方按。好了，按完了以后很舒服啊，就睡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啊，一站起来哇好痛哦！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为什么痛，我还跟我妹打电话，我说哎呀会不会是肾脏出什么毛病了？你们想，后来就慢慢观察自己的那个情形哈，动一动就比较好一点，然后第二天又再观察一下，我还记得我还跟林红跟何弟兄讲说这个腰好痛，后来我就发现我那个这个是肌肉受伤，是吧？那我每天是坐公车去上班，我坐公车去上班的时候，哇早上起来真是那个身子啊，你躺一边啊，就是晚上我都很注意睡觉，不要这样趴过，因为趴过去我就趴不过来了，就是整个那个痛的，就人就没办法翻过来，就是痛到那个程度啊。那早上起来的时候是最最难受的时候，那早上起来就去走路啊，因为痛就走不快，走得很慢很慢，又走得很慢呢，然后就 miss a bus， 也 miss 就看着 bus。走掉，然后就要多等，因为已经很痛了，要站在那边多等，就更难受。哇，好不容易 bus 来了，一上去，一坐下来，好舒服哦！我马上就想到这个李弟兄讲的那个坐行站，我们一定要先坐下来，我们要先跟神一同，跟主耶稣一同坐在天上。让我们有这个地位，让神给我们有足够的恩典，足够的能力，然后呢我们在来行的时候呢，我们就有力量，好，我们就会有力量。所以我那次一坐下来啊，舒服的要命的时候，我就马上想到，哎呀感谢主，你给我这个经历，让我能够经历到这个坐下来要跟主一同坐在天上的样子。那我最后要再给大家读一节圣经，告诉你们，就是说神给我们的力量到底有多大，真的是好大好大的力量。我们看一节圣经好吗？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九节，我来读给大家听。并知道，找到哈，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多大呢？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好，就讲就读到这里。神在我们所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多大呢？就是使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而且是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我们现在哦，你想想看，你要叫一个小孩听你的话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吧。要叫一个孩子不哭也不容易。现在那个露米睡着了，上个礼拜在楼下就一直哭，要哭要哭的这样子，要很大的一个力量的。 就是要让万有都伏在主耶稣的脚下的那个力量，你去想想看有多大的力量。哇，我真不敢想象，这是神要给我们的力量耶。这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主死一个人死哈不大难哈，要死一个人复活那个力量是多大。特别是谁复活？主耶稣复活，因为主耶稣是担待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罪，全世界的罪都在他的身上，那样子为我们的罪死的一个，要从死里复活，那个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个能力要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我们要来支取它。我们怎么样支取它？我们要知道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所做成的，那我们要按照主的话所告诉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要把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神要在我们身上得荣耀，然后让我们每天可以过一个喜乐的生活。我就觉得我现在想到我在刚刚信主12岁多的时候，那年轻的时候，刚信主的时候，觉得那时候过那种挣扎那种生活，现在想想觉得说啊，为什么那时候这么不知道神的恩典哈？那可是神恩待我，还让我继续活着，所以我现在可以知道他的恩典，所以觉得真的是很感谢主。好，那我们一同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已经为我们脱去了旧人，给我们穿上了新人。主，你要我们所行的与蒙召的恩相称。主，你所给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命令，并不是让我们自己去做的，因为你要给我们能力，你要让我们来在这个生活上来经历你的自己，让我们不要辜负主你所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真是好好的来经历主，与我们的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我们来一同来鼓励主，让你的名可以从我们身上得到荣耀。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所求，阿门。